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九册，三一神终极完成之灵与信徒重生之灵连结的果效。第五篇，借着二灵在信徒里共同的生活并行动。读经，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纲目，第一大点，神灵与人灵的联调，产生一种神人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建造。第一重点，这种建造需要有份的神，在他复活被提高的人性里，来与有份的人同生活、同行动。第二重点，这种建造也需要有份的人，在他们蒙救赎而得复活的人性里，经历与基督的同死，好让有份之神的属性在复活里从有份之人里面显为他们的美德。第二大点，这就是一个神人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所该有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活。第三大点，这也就是所有的神人做基督的肢体，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所达到至基督身体的建造。第一重点，本以元首基督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得以联络在一起。第二重点，本以元首基督全身也借着每一部分依次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结合在一起。第三重点，并叫基督的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第四重点，众神人做基督的肢体在基督里的长大，乃是基督身体的建造。第五重点，基督的身体这种建造乃是生机长成的，不是人工组织的。祷告。主啊，我们实在爱你，我们也爱你的话，爱你的说话。我们安静坐在你面前，要再听你说话。主啊，请说，我们要听神在这里说神的话。 Amen。 以弗所四章四至六节中关于基督身体的要点，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根据以弗所四章四至六节说到基督身体的结构，在此我还要请大家再读这一段圣经。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一主一信一敬，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这三节是圣经里最奥秘最高超的一段，说出三一神的心愿并他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我们是根据这段话才说基督身体的建造就是经过种种过程而达到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他所救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而磨成他形象并得融至三部分人的结构。我们也是根据这段话才说基督的身体是神与他所救赎之人的连结调和。基督的身体不仅是一个结构，也是一个连结调和。现在我要问几个问题，帮助大家看见这几节圣经里启示的要点。第一，从这一段圣经怎能证明 蒙神所救赎的人，是基督身体外面的架构。这三节开始于一个身体，而不是开始于一位灵。这里把身体说在圣灵的前面，因为我们看见一个人时，首先是看见他外面的身体。第四节开始于一个身体，证明这个身体乃是后文所讲身体内部成分的外面架构。第二，怎能证明三一神是在这外面架构的里面做内容？六节说，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这里还是神圣三一的思想。超越众人，主要是说到父；贯彻众人，主要的是说到子；在众人之内的，主要的是说到那里。父是源头，子是成分，灵是素质，这三者乃是在基督身体这外面架构的里面做内容，就如在众人之内一词所指明的。第三，怎能证明在基督的身体里蒙救赎的人是在三一神里面成为新造？这可由五节所说一信来证明。借着信，我们信入基督，也就是进入那座三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因此，在基督的身体里蒙救赎的人是在基督里，在三一神里。再者，临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蒙救赎的人，既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座基督身体外面架构的蒙救赎之人，都在三一神里成为新造。第四，怎能证明在基督的身体里蒙救赎之人的旧人旧造已经完全了结？以弗所四章五节所说的一禁，就是这时的证明。受禁就是埋葬，也就是了结。借着禁，就把蒙救赎之人的旧人旧造都了结了。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没有旧人，也没有旧造。我们要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就必须经历旧造旧人的了结。如果我们身上还有一点旧造，就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必须过钉十字架的生活，经历旧人被了结，活出神人二性的基督，才有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五，怎能证明基督身体素质的那灵是连于蒙救赎之人身体得荣的盼望？关于这点，四节说，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我们将来的盼望乃是我们的身体进到荣耀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以弗所四章三十节说，你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受了印记就是得着圣灵做素质，最终的结果乃是身体得赎，就是得荣耀。因此以弗所四章将做素质的那灵与得荣的盼望连在一起。盼望似乎很遥远，但那灵做素质却是近得不能再近。 我们将来要得的荣耀，今天就在我们里面。素质已经在我们里面，有一天要显明出来，那就是我们的得荣耀。这就如种子种到土里，长出青苗，然后长叶开花，开花就是得荣耀。花的荣耀是出于种子的素质，是种子里面素质的发表，是种子里面素质的成熟。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素质，这素质将来要开花，就是得荣。因此以弗所四章四节的一位灵一个盼望，也可以说就是一个素质，一个得荣。许多得救的人都有那灵在里面做素质的经历。例如年轻的姊妹得救以前总是随自己的喜好打扮，但得救以后连梳头的时候也有一位在里面问你这样梳头对不对。有些人去电影院也有一位在里面跟着去，对他们说回去吧。这些都是最浅显的例子，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进来，永远不离开。这就是那灵在我们里面做素质。那灵做素质就像种子里面的素质一样，有一天要放蕾开花，那就是我们的得荣耀。第六，怎能证明在基督的身体里外面的架构与里面的内容连结调和为一？以弗所四章四节至六节说道，那灵在我们里面做素质，连于得荣的盼望，也说到我们借着一信一进被摆在基督里，又说到神与父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因此三一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这就是身体外面的架构与里面的内容连接调和为一。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基督身体的建造如何是借着神灵与人灵在信徒里的共同生活并行动。本篇信息的题目是借着二灵在信徒里共同的生活并行动，这是接着前一篇的，那里说到神的灵与信徒的灵连结的果效，乃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这身体的建造是借着本篇所要说的二灵在信徒里共同的生活并行动。因此这两篇是前后相连的。第一大点，神灵与人灵的联调产生一种神人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建造。神灵与人灵的联调产生一种神人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建造。罗马八章十六节说，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这里的主词那灵同我们的灵是复合的，所以动词见证就含是一种共同的生活行动。这一节圣经似乎浅显，里面却包括了二灵，就是那灵与我们的灵以及二者的共同生活行动。这二灵在信徒里面共同的生活并行动， 乃是建造基督身体的凭借。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接知的生命，而不是一种交换的生命。基督教里有人根据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形容基督徒的生命是交换的生命。但保罗的话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只看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八个字，好像是说到交换，但事实上不再是我并不是说就没有我，因为下文接着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还在肉身里活着。所以这不是交换的生命，乃是截肢的生命。就如两棵树接在一起，并不是说一棵树就代替了另一棵树，另一棵树就不再活了，乃是说这两棵树的生命结成一个生命，这两个生命各自的元素仍然存在，只是两棵树成了一棵树，结出一种连条的果子。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不再是我的这个我，是在亚当里的旧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这个我，是在基督里死而复活的新我。保罗又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前面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里说并且我活着，所以这不是一个人活，乃是二人同活。这不是交换的生命，乃是接知的生命，乃是二命成一命，二生活成一生活，二结果成一结果。这就是宣信一首诗歌里所说的，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我们不止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同活。不是他活而我不活来交换生命，乃是在接知里与基督同活。这首诗歌第三节说，芥末接在真树上面，小则变大，苦变甜。天然的接枝总是把好枝子接在坏树上，但圣经的说法与此相反。罗马十一章乃是说，也橄榄枝子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我们这些见枝也是这样接枝到基督里，成为基督这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与基督同活，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今天我们这些神人，人而神者，乃是有人性又有神性的人。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两种性情，这两个生命两种性情一同活着。就如我们的一首新诗歌里所说，不再是我单独活着，乃是神我共同生活。基督身体的建造就是这种共同的生活。基督身体的建造不是一个工作，乃是一个共同的生活。不是做出来的，乃是活出来的。二枝接在一起， 二树就同长同活，至终就结出果子来。这果子不是建造或制造成的，乃是长出来的。所以，基督身体的建造是长出来的。基督身体建造的本身就是生长。实在说来，基督徒不是一性的，乃是二性的。基督有神性和人性，是神而人者，是神加上人。基督徒有人性和神性，是人而神者，是人加上神。所以，尼弟兄从起头就不赞成基督徒这个翻译。他说，应该翻作基督人。基督人乃是有神人二性的人，是一个人，却有二性。我们乃是二性品，就是人而神者，所以是神人。我们既是神人，我们的生活就不仅是神的生活，也是人的生活。不仅是人的生活，也是神的生活。基督身体里蒙救赎的人，乃是蒙神重生的人而神者。我们这些蒙神重生的人要成为神。有些人不赞成这样的说法，但我要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得了重生，就是神所生的。神就是他的父，父既是神，儿女也就是神。羊生羊，马生马，神生的当然就是神。约翰一章十二至十三节说，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等人乃是从神生的。这话很重的指明，信主的人乃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生的。神所生的就是神。也许有人说，我们虽然是神生的，但是我们还是个人。我就要说，主耶稣虽然是神成了人，但他还是神。我们虽然是人成为神，但我们也还是人。主耶稣是神成为人，但他没有失去神性，他仍旧是神。所以是神而人者。今天我们得救的人是人成为神，但我们没有丢掉人性，我们仍旧是人。所以是人而神者，这是事实和真理，也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得救的人不仅罪得赦免，更是蒙了重生。重生就是第二次出生。我们头一次出生是由父母生，我们的父母是人，所以我们也是人。今天我们蒙了重生，是由神这位父所生，因此我们也是神。我们这第二次的出生是由神生，我们既是神生的，当然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当然是神。我们头一次出生使我们成为人，我们第二次出生使我们成为神。如果一个人第二次出生还是人，他就没有重生。我们第二次的出生是从神生的，神所生的当然是神。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人，也是人而神者。我们是人的儿女，也是神的儿女。人生我，我就是人，神生我，我就是神。我们两次的出生使我们成为人而神者。 这是一无可驳的。我一直强调，我们是人而神者，因为这与我们的生活有极大的关系。比方，一个总统的儿子，因着认识自己的身份，就必谨言慎行。一个由神所生的人，也不该忘了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我们若真看见这事，我们里面就常会有一个提醒：神的儿子是这样说话吗？是这样穿着打扮吗？没有一个真认识自己是神儿女的人，能够再随己意生活行动。我能够见证，我去百货店的时候，每次拿起一条领带，里面就有提醒说：我是神的儿女，是为主说话的，这领带我能用吗？这样许多时候我就放下领带，我知道我不能用它。弟兄姊妹，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一个王家的太子若忘了自己的身份，就太可惜了。我们是人而神者，生活必须与我们的身份相配，我们必须过人而神者的生活。我们唯有过这样的人而神者的生活，才能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千万不要以为基督的身体是靠人的工作做出来的，也不要以为只要有好行为就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的建造是在于一种神人二性相调的生活，也就是神而人者、人而神者二者相调为一的共同生活。这种连结调和的生活，就是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换句话说，基督身体的建造乃是借着神灵与人灵的连调所产生一种神人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建造。事实上，这种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行动，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一面，这种建造需要有份的神，在他复活被提高的人性里，来与有份的人同生活、同行动。另一面，这种建造也需要有份的人，在他们蒙救赎而得复活的人性里，经历与基督的同死，好让有份之神的属性在复活里从有份之人里面显为他们的美德。第二大点，这就是一个神人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所该有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活。神灵与人灵的联调所产生这种神人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建造，就是一个神人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所该有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活。第三大点，这也就是所有的神人做基督的肢体，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所达到之基督身体的建造。基督身体的建造乃是借着二灵在信徒里共同的生活并行动，这也就是所有的神人做基督的肢体，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所达到之基督身体的建造。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就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点每一面得着基督加增到我们里面。长到基督里，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的 各部分长大并加增。当它长的时候，我们就更多进到它里面。这样，基督的种植体就因基督的增长而长大，至终达到基督身体的建造。第一终点，本于元首基督，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得以联络在一起。那些长到元首基督里的肢体，就得以本于元首基督。已不长到元首基督里，就无法本于他。本于元首基督，就是出于元首基督。首先，我们长到元首基督里面，然后我们就有一些本于元首为着他身体建造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四章十五节说到长到元首基督里面，接着在十六节就说到本于他。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就得以联络在一起。这里的丰富供应，该是特殊的供应，基督的供应。供应的节是指像四章十一节所说特别有恩赐的人，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在基督的身体里，需要有这些丰富供应的节联络各部分，这样基督的身体才能得着建造。第二终点，本以元首基督，全身也借着每一部分以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结合在一起。本于元首基督，全身也借着每一部分以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结合在一起。每一部分就是身体上的每一肢体。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都有其生命的长大与恩赐的发展而有的度量，可以为着基督身体的长大而尽功用。当基督身体的各部分都合适的尽功用，全身就得以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交织在一起。基督的身体有节和各部分，节是联络在一起，各部分是结合在一起。联络在一起并结合或交织在一起，就是建造在一起。譬如每栋建筑物都有骨架和各部分，骨架需要联络在一起，各部分需要结合在一起。骨架只是空的架构，其间还有许多空洞，需要在空洞之间的每一部分做交织的工作，好像织布一样，把空洞填满，结合在一起。这样联络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物就非常坚固牢靠。以弗所四章十六节里用联络结合这二词，的确有这两种含义，一种是骨架的联络，另一种是各部分的结合交织。基督的身体借着供应的节和尽功用的各部分联络并结合在一起，就能建造起来。第三终点，便叫基督的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基督的身体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得以联络在一起，也借着每一部分以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结合在一起。这样联络结合，便叫基督的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基督身体的建造乃是在爱里，所有的肢体彼此相爱，基督的身体才能建造起来。第四重点，众神人做基督的肢体，在基督里的长大，乃是基督身体的建造。众神人做基督的肢体，在基督里的长大，乃是基督身体的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做肢体的众神人渐渐长大，就是建造起来。长大就是建造，真实的建造乃是在神的生命里长大。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基督在众肢体里的加增，结果叫基督的身体把自己建造起来。第五重点，基督的身体这种建造乃是生机长成的，不是人工组织的。基督的身体这种建造乃是生机长成的，不是人工组织的。所有不在生命里，不照连接的二灵而行的人，就不是在基督身体建造里的人。我们必须清楚看见这意象。基督的身体绝不是人用天然的办法人工的组织建造起来的，基督身体的建造必须借着神灵与人灵在信徒里共同的生活并行动，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才能达到。基督的身体完全是生机的，没有任何人工的事物能够在其中。我们必须清楚看见这意象，好叫我们能生机地建造基督的身体。今天有些人争议说，地方召会是独立的，一个召会不该干涉另一个召会，使徒设立召会之后也不该再管那个召会等等。这些人都是缺少启示和意象的，没有看见真理。你若是敬畏主的人，当你把这篇纲目好好读过之后，必定立起敬拜并肃静。这些话句句都是从以弗所四章摘出来的。圣经六十六卷没有一卷，没有一章像以弗所四章这样奥秘的生机的讲到基督身体的建造。本篇纲目里的各点都是圣经里的珍珠宝石，我把它们摆在一起编成文字，这就叫结晶。我盼望你们都能进入这些真理的结晶。